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2025年11月27日，西方传统的感恩节，本来应该是家人团聚、表达感谢的日子，但是对于全球数万名向 AI 顶级会议 ICLR 2026提交论文的研究者来说，这一天却成了学术信仰的坍塌日。一场史无前例的泄露门突然爆发，短短61分钟，整个同行评审体系的双盲遮羞布被撕得粉碎。从审稿人身份裸奔，到 AI 代笔审稿曝光，再到金钱贿赂、人身威胁， AI 学术圈最荒诞最黑暗的一幕被赤裸裸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今天呢，我们就来从头到尾拆解一下这场 AI 学术史上最魔幻的61分钟，看看这场事故到底如何发生，又暴露了学术圈哪些积重难返的问题。在聊漏洞之前，我们需要先介绍一个平台 Open Review。如果你是 AI 领域的研究者，对这个平台一定不陌生。它是承载了全球绝大多数 AI 顶级会议论文评审的核心基础设施。像我们常说的 AI 三大顶会 ,ICLR, Neural IPS, ICML, 还有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 ACL, 计算机视觉领域的 CVPR 部分评审流程都依赖 Open Review 来实现。Open Review 的初衷呢，其实很好。它想打破传统学术评审的黑箱。以前审稿人是谁，评审意见怎么来，作者往往只能被动接受。而 Open Review 希望通过开放评审，让过程更加透明，甚至允许社区参与讨论。但是谁也没有想到，11月27日这一天，它的开放变成了毫无底线的门户大开。问题就出在一个叫 Perfiles Search 的 API 接口上。可能有观众会问， API 漏洞不是很常见吗？但是这次的漏洞低级到让人震惊。在正常的软件工程逻辑里，涉及用户身份、评审信息这些敏感数据的接口必须经过严格的权限验证。比如说，我作为作者登录之后只能看到我自己的论文投稿状态，我作为审稿人只能看到分配给我的那几篇论文，而且在双盲评审阶段绝对不能看到作者的名字和机构。但是 Open Review 的后端偏偏忘了加这道锁。这种漏洞呢，在技术上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 BOLA， 对象级授权失效。它是 OWASP 列出的 API 安全漏洞里排名第一的类型，也是最容易被忽略但是破坏力极强的低级错误。简单来说，就是系统判断你能不能访问某个数据，只看你输入的 URL 参数对不对，而不看你是谁，有没有权限。具体怎么操作呢？你不需要黑客技术，不需要复杂的渗透工具，甚至不用破解数据库密码，你只需要拿到某篇论文的投稿 ID， 然后修改 API 请求里的参数。想查作者就把参数改成 submission 论文 ID 杠 authors， 系统会直接返回所有作者的姓名、个人邮箱、所属机构，甚至连他们的个人履历 ORCID， 也就是学者唯一标识，还有 DPLP 论文数据库的链接都能够调出来。想查审稿人就改成 submission 论文 ID 杠 reviewer 下划线 K， 其中 K 是审稿人的序号，这样审稿人的身份信息、还没正式发出的拒稿理由就全都会被暴露。想查负责统筹的领域主席，改成 submission 论文 ID 杠 area chair key 就行。这就像你住酒店，发现只要把房卡上的房间号101用马克笔改成102，就能够直接刷开隔壁的门。显然这不是技术多高明，而是系统的基础安全逻辑根本就没有设防。而就是这样一个低级漏洞，给整个 AI 学术圈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根据 ICLR 组委会后来发布的官方报告，我们能够精准还原这场61分钟惊魂的每一个节点，而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足以让 ICLR 2026的评审体系彻底失控。一切始于2025年11月27日美东时间上午 10:09， 北京时间晚上 23:09， ICLR 的工作流主席首先发现了 Open Review 的这个漏洞，意识到它会泄露作者、审稿人和 AC 的核心信息，于是第一时间通知了 Open Review 团队。 Open Review 的反应不算慢，在美东时间11:10，也就是一个小时一分钟之后就修复了这个漏洞。看起来呢，从发现到修复只用了一个小时，算是快速响应了吧。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一个小时足以让所有的敏感数据飞遍全网。就在漏洞存在的这61分钟里，已经有人写出了简单的爬虫脚本，疯狂抓取平台上的评审数据。到了美东时间12:09，也就是漏洞修复后不到20分钟， ICLR 团队就收到消息，一 一份包含10000篇 SIR 投稿论文的详细数据集已经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从 Telegram 的私密群组到 Reddit 的机器学习板块，甚至有人把数据片段发到了 X 上。这份数据集还不是简单的论文标题加作者列表，它更像一张庞大的学术关系网。每篇论文的作者是谁，来自哪个机构，分配了3位还是4位审稿人，每位审稿人给了多少分，审稿人的评论里哪些是表扬，哪些是尖锐的批评，甚至哪些是阴阳怪气的暗示，负责最终决策的 AC 是谁，有没有在后台留下初步的判断意见，所有这些本应该严格保密的信息全被扒了出来，摊在阳光下。而另一边，很多被不负责任的审稿人折磨过的作者却陷入了一种狂欢。有位博士生投稿的论文被审稿人以缺乏创新为由打了低分，他一直怀疑审稿人根本没看懂自己的工作，结果通过泄露数据查到，这位审稿人自己连一篇 AI 顶会论文都没有发表过。他发帖吐槽，终于知道是谁在胡说八道了，这就是现实报。很快，一个调侃 SIL 的梗在学术圈传开了。 SIL 不再是国际表征学习大会的缩写，而是变成了 I can locate reviewer， 我能够定位审稿人。这个梗背后藏着的是整个学术圈对于现有评审机制积压已久的愤怒与无奈。双盲评审本来应该是公平的底线，却因为一个低级漏洞彻底失效了。如果事情只停留在大家知道了彼此是谁，或许最多只是尴尬一阵子，但是当顶会论文和毕业、找工作、拿绿卡、升职加薪这些切身利益挂钩时，人性的弱点被无限的放大，学术圈很快陷入了黑暗森林，每个人都可能是猎人，也可能是猎物。 SILR 组委会在后续的声明里披露了很多让人不寒而栗的细节。漏洞爆发后的24小时内，大规模的串通行为开始浮出水面，手段直白到粗暴。第一种呢，是直接公关，有作者拿到审稿人名单后不再掩饰，直接发邮件给审稿人：李博士或者王教授您好，看到您是我这篇论文的审稿人，我对您之前的某篇研究非常敬佩，不知道您对我论文里的某个细节有没有疑问，我可以补充说明。看似客气，实则是暗示对方高抬贵手。更直接的，甚至会说，如果您这次能够支持我的论文，下次您的工作如果落到我手里，我一定认真对待。这本质上是互保的默契。第二种呢，更加恶劣，是金钱贿赂。 SIR 的调查发现，有第三方人员既不是作者也不是审稿人主动介入，他们像学术掮客一样，拿着泄露的审稿人名单联系审稿人开出条件，只要你把这篇论文的评分从3分提高到7分，我可以给你$5000的咨询费。这种行为呢，已经不是学术不端了，而是赤裸裸的腐败，甚至可能触犯法律。比贿赂更可怕的是报复，有作者通过泄露数据发现，给自己论文打低分的审稿人竟然来自于竞争对手的实验室，而且这位审稿人自己也投了一篇主题相似的论文。很明显，对方是故意打低分，想压低竞争对手的论文。以前这种恶意差评因为双盲只能够靠猜测，没有实锤，但是现在审稿人的 IP、 名字、机构全在数据里，证据确凿。更极端的情况发生在美东时间11月28日的凌晨5点半， SIR 团队发现有个恶意用户用自动化脚本在600多篇论文的公开评论区里直接点名曝光审稿人的身份。这种行为无异于网络开河，很多审稿人因为给了热门论文差评，被作者的粉丝或者是利益相关者骚扰，有人收到辱骂邮件，有的人社交账号被网爆，甚至有人的家庭住址被扒出来，收到威胁信息。学术圈本来应该是追求真理、理性讨论的地方，但是在利益和情绪的裹挟下，却变成了互相攻击的角斗场。为了保住 SIR 的公信力，组委会在短短几天内推出了一套组合拳，每一步呢都很痛苦，但别无选择。第一步呢是冻结讨论。美东时间11月27日下午4点半， SIR 宣布冻结所有评审表格的编辑功能，同时关闭论文的公开评论区。因为当时每一句讨论都可能带着场外的威胁或者是利诱，继续开放只会让混乱加剧。冻结讨论虽然能够遏制恶意行为，但是也让很多有价值的学术辩论被迫中断。第二步是分数回滚。组委会决定将所有审稿意见和评分回滚到漏洞爆发前的状态，也就是美东时间11月27日的10点09分之前。这意味着任何在漏洞泄露期间修改的分数全部作废。这么做是为了确保评审意见的纯净性，但是也带来了问题。有些审稿人在泄露前已经开始修改意见，补充了更多的细节，回滚之后这些工作全白费了，只能够重新来。 第三步是重新分配 AC。 领域主席 AC 是评审的核心角色，他们负责汇总审稿意见，给出最终的录用建议。但是漏洞泄露后，原来的 AC 身份已经暴露，可能会被作者或者是利益方干扰，无法保持中立。所以 SLR 决定给所有论文重新分配新的 AC。 这意味着之前 AC 对论文的了解和审稿人的沟通全要归零，新的 AC 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重新阅读几十篇论文，工作量直接翻倍。很多 AC 在私下抱怨，本来年底就忙，现在还要额外处理这么多工作，根本来不及。第四步呢，是严厉惩罚。对于那些利用泄露数据串通、贿赂、骚扰他人的人， SLR 祭出了最狠的手段，涉事的论文直接被 desk reject， 也就是无需经过完整评审直接拒稿，而且涉事人员会被 SLR 永久或者是多学年封杀，未来3到5年不能投稿，也不能参与评审。同时传播泄露数据的始作俑者已经被 Open Review 和 SLR 联合封禁，组委会还表示会联系多国执法机构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这套措施呢，确实暂时稳住了局面，但是也让 SLR 2026的评审进度严重滞后。组委会原本计划在2026年1月26日前发布录用通知，为了赶上这个时间，新 AC 的 Meet Review 期限被延长到1月6日，而且 AC 被分成三人一组，遇到难判断的案例要集体讨论。即便如此，很多 AC 还是坦言压力巨大，只能够牺牲休息时间赶进度。 SLR 的无奈在于，不这么做，整个会议的公信力会彻底崩塌，这么做又会给无辜的作者和审稿人带来巨大的麻烦。但是这场危机还没有结束，就在大家忙着处理身份泄露的混乱时，一家 AI 检测公司的报告又给学术圈一记更响亮的耳光。这家公司叫 Pangram Labs， 专注于 AI 文本检测， CEO 是麦克斯·斯佩罗。在 SLR 数据泄露后，麦克斯·斯佩罗的团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既然泄露的数据已经在流传，不如用它来分析一下 AI 在学术评审中的渗透情况。他们花了12个小时扫描了 SLR 2026的 19,490 篇投稿论文以及 75,800 条同行评审意见，结果让整个学术圈头皮发麻，这可能是 AI 历史上最讽刺的一幕。根据 Pangram Labs 发布的报告，核心发现有三个。第一， 21% 的审稿意见是完全由 AI 生成的，也就是审稿人没写一个字，全靠 ChatGPT、Claude 的这些工具生成。第二，超过 50% 的审稿意见有 AI 参与的痕迹，比如说用 AI 润色语言、补充逻辑，或者直接借鉴 AI 生成的框架。第三， 1% 的投稿论文，也就是199篇，是完全 AI 生成的，作者可能只是把想法输入给大模型，让 AI 写完整篇论文，自己连实验数据都没验证。更让人心惊的是， Pangram Labs 为了验证数据的准确性，还拿 SLR 2022的评审意见做了基线测试。因为2022年 ChatGPT 还没推出，理论上不会有 AI 生成的审稿意见。结果显示， SLR 2022的审稿意见里完全 AI 生成的比例是零，轻度 AI 编辑的误报率只有千分之一，中度是五千分之一，重度是万分之一。这说明2026年的 21% 的 AI 审稿率不是检测工具的误判，而是真实存在的情况。那么这些 AI 生成的审稿意见有什么特征呢？ Pangram Labs 总结了几个典型的表现。第一种是毫无意义的漂亮话，比如说开篇就说文本结构清晰，研究方向有价值，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是后面完全没说结构怎么清晰，创新点在哪里，全是万金油式的夸赞。第二种呢，是幻觉引用， AI 会一本正经的建议作者引用某某教授2024年在 Neural IPS 上发表的论文，认为该研究在相似问题上提出了更优的解决方案，甚至会给出论文的页码。但是作者去 Google Scholar 或者是 DBLP 上一搜，根本没有这篇论文。第三种呢，是车轱辘话， AI 会把论文摘要里的内容换个说法重复一遍。第四种呢，是奇怪的详细程度，比如说 AI 会花几百字批评论文里的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或者纠结参考文献的格式不对，但是对于论文核心算法的逻辑漏洞、实验数据的真实性视而不见。最讽刺的案例来自于哥本哈根大学的德斯蒙德·埃利奥特教授，他的学生收到了一条 AI 生成的评审意见，意见里不仅对论文的核心贡献理解错误，还编造了两个不存在的前人研究让学生引用，最后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分数。这种分数最折磨人，既不拒稿也不录用，却会消耗 AC 大量的精力去判断。看到这里，可能有观众会问， 这些审稿人为什么要用 AI 写评审意见呢？是他们没有职业道德吗？其实不完全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学术评审系统产能过剩的必然结果。我们看一组数据， SALR 2024年收到大约7000篇投稿，2025年涨到11000篇，2026年直接飙升到19490篇，投稿量几乎是指数级的增长。但是合格的审稿人数量并没有同步的增加，甚至因为 AI 领域竞争激烈，很多审稿人自己还要写论文、做实验、跑项目，时间根本不够用。这时候 ChatGPT 就成了救命稻草，把论文 PDF 上传，输入提示词，帮我写一篇500字的评审意见，语气专业，指出三个潜在问题，几秒钟就能够完成任务。 21% 的 AI 审稿率反映的不是审稿人的懒惰，而是整个同行评审系统在 AI 时代的崩溃前兆。我们生产论文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阅读评估论文的速度。而更可怕的是，这次泄露事件还顺藤摸瓜，暴露了学术圈另一个长期存在的阴暗面，审稿人圈子。在 SALR 的泄露数据里，有一个更扎心的发现，很多论文的评审结果不是看论文的质量，而是看作者是谁。这背后呢，其实是审稿人圈子和引文联盟的操作。简单来说，就是一群研究者结成同盟，如果你是圈子里的人，不管你的论文写得怎么样，我作为审稿人都会给高分。如果是圈子外的人，尤其是竞争对手，就鸡蛋里挑骨头，直接拒稿。更隐蔽的操作是引文交换，我给你过稿，但是你必须在论文里引用我指定的五篇论文。要知道，学术圈衡量学者水平的核心指标就是引用量和顶会的发表量。通过这种方式，一群平庸的研究者能够人为制造出学术明星的假象。这种抱团行为不是第一次出现，也不是 AI 圈独有的。比如说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的 C-Graph 会议曾经爆发过著名的引文联盟丑闻，计算机视觉顶会 CVPR 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但是以前这些抱团行为大多呢是怀疑，缺乏实锤，而 SALR 这次的泄露数据给了铁证。比如说有一篇论文实验设计有明显的漏洞，结果三位审稿人全部给了8分以上的高分。再看审稿人的信息，发现他们和作者都是同一个导师带出来的同门。Open Review 的漏洞无意间充当了揭穿皇帝新衣的小孩，他让我们看到在公平、公正、双盲的学术规则下藏着多少人情世故和利益交换。这也让所有人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我们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做评审，到底是在评估论文的质量，还是在评估作者的圈子呢？这场 SAR 泄露门本质上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事故，而是 AI 学术圈长期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双盲评审机制的脆弱性，审稿人资源的不足， AI 对于学术诚信的冲击，学术圈的利益抱团，每一个问题都在挑战着学术研究的初心。现在回头看，其实早有预兆。比如说在2025年8月的 Newer IPS 审稿期间，有位审稿人在评审意见里忘了删除给 AI 的提示词，直接留下了 Who is Adam 的评语。后来大家才知道，他在让 AI 帮忙写评审的时候遇到了 Adam 优化器的术语，不知道怎么翻译，就问了 AI 一句，结果把问题和答案一起复制进了评审意见。当时大家只是当笑话看，但是现在结合 SARR 的事件才发现， AI 审稿可能早就不是个别现象了。应该说 AI 学术圈的发展离不开信任二字，包括作者信任审稿的公平，审稿人信任匿名的保护，以及整个社区信任学术的纯粹。这场 SARR 泄露门虽然惨痛，但是也给了我们一个刮骨疗毒的机会。只有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够让 AI 研究回归追求真理，推动技术进步的初心。最后我想说，学术研究不是一场比赛，不是谁发表的论文多，谁的引用高，谁就赢了。真正的赢是你做的研究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希望这场风波之后， AI 学术圈能够少一些浮躁，多一些踏实，少一些利益，多一些纯粹。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